我想我们再来看，就是俄巴底书，我们上个礼拜也提过俄巴底书。第二十章啊，第就一章啊，这样没有二十章啊，二十第二十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众人有必得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城邑。我们已经说过，俄巴底亚乃是对于以东所发出来的预言。那么讲到最后以东受审判以后，那以东受审判是主第二次，主第一次来，那么特别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那以东人在那儿敲边鼓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神就对他们借着俄巴底亚对他们发出预言。但是呢，讲到以东受审判，就是等那，所以这些故事不是在以色列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不在以色列第一次被掳，所以这里所讲的回来都是指的第二次，那就是指说当主后七十年以色列亡国以后，以色列被飘到全世界各地，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又回来。那么回来的时候呢，这里特别讲到说，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这个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城邑。那我们说西法拉这个原文，特别是指西班牙说的，所以我们在这犹太人里面有一般的犹太人是西拉巴拉的犹太人。欧洲犹太人有两种，一个是西法拉犹太人，就是西班牙犹太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德国的犹太人。可以说西方的犹太人是德国犹太人，再加上这个西班牙的犹太人。那结果呢，我们到这里有一般西班牙的犹太人要回哪里呢？要回到这个回到哪里？回到这以色列，而且要把他们安置在哪？安置在南地，就是看别十巴这一带。那我们的这个预言是很奇妙的应验。为什么很奇妙的应验呢？因为西班牙的犹太人，特别是指着这个在十五世纪，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受逼迫，犹太人被逼迫和被赶出西班牙的时候，那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什么地方？有一部分人就到了这个意大利，有一部分人呢就逃到了巴西。那么然后呢，后来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牙人呢又把这个巴西拿回来了，所以这些被逼迫的犹太人又害怕受逼迫，所以他们又搭了船又回到阿姆斯特丹，又回到阿姆斯特丹。所以这些人很明显不是这里所说的什么，都是这里所说的撒拉法，对不起，所说的这里西法拉人，都是这些，那都是这些人说的。所以然后呢，有一部分我们不是讲过吗？就有一条船遇到海盗了，就到了，有到了纽约。所以今天在纽约的犹太人，如果你仔细追他们的追踪的话，他们多半都是西班牙的犹太人，这就是从西方拉来的。所以这是指着这里来说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讲的上海的犹太人，那不要忘记，上海的犹太人呢，这个有一部分。就是上海有一部分的这个犹太人呢很会做生意，包括哈同，我们知道说一个哈同公园不是吗？那么曾经这个哈同可以说是这个哈同可以说是上海非常有名的犹太人，他给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替中国创造了最繁荣的道路，叫做南京路，就是上海的南京路。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哈同是算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呢？就算希伯来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到了中国，然后我们上一部已经讲过了，然后呢你还记得他们后来就回到了这个中国。那我想我们我想提一下哈，就是这个讲义我希望大家还带在身边，如果没有的话你举个手好不好，我们看看是不是还有一点，好像还有一点，能不能先等一下哈，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复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看这个图的。那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就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上海的犹太人呢，就是包括三种人。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了。那等到1948复国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就派了领事官特地到上海去发了7000份的签证，结果有4000人到5000人，他们从上海那么就到了，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这些人是从秦国来是没有疑问的，他们的的确确是，不，他们算什么呢？算是西法拉的犹太人。那么详细的我想不去说他。然后1949年到1956年大概有4393个人，那么这个是低估的，这不是高估的，这是低估的，不是高估的。那么然后呢到了1956年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我提过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刚好在这个什么新加坡有一个首席的部长，那么他呢因为辞掉了以后过去到了中国见到周恩来，那么见到周恩来呢，周恩来就跟他提起，他就跟这个周恩来讲啊，他说对，他见到周恩来，他是请这个周恩来那个发公报呢，呼吁新加坡的华人能成为新加坡的公民。那么周恩来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那么要让这些中国人呢可以回到祖来安葬啊，所以这是个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马绍尔，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新加坡的总理呢，他就灵机一动，他就告诉周恩来，他说我们犹太人也是希望落叶能归根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有500多的犹太人还在上海。所以结果呢后来呢周恩来听了这番话非常感动，所以一个月之内呢就有500个人就离开了犹太人，离开了上海。所以这些人呢也是从上海去的，而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些人呢有的是从德国去的，有的就是最早是从德国到了英国，到了德国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把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义，从1948一直到1956，最后的一批是1956，所以到1972的时候中国只剩下十个不到的这个犹太就是这个上海犹太人。那么当然等到后来改革以后开放以后呢是另外一件事情，慢慢当然有人又回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要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这些人从秦国来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5000加上4393再加上500，那最少差不多有10000的犹太人，那么其中有很多有一些的就从西方拉去的，从西方中被掳到在耶路撒冷，他们回去以后有的人就住在哪里，就住在南地，就是靠近别十八的那一带。所以他如果今天别十八是个非常非常现代的一个都市。所以这就是大家看给大家知道说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从圣经看中国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是最后讲到上海的犹太人，那么然后呢果然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就陆陆续续回从中国是回到以色列，那包括最近十年还有10个真开封犹太人从开封就到了以色列，所以如果把这些通通算在一起的话，那么只有主知道说有哪些人这是回来了，而且那么跟圣经他们的的确确就这样非常奇妙的就应验了，就是预言呢可以说就应验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义，那么所以给了大家今天这一份讲义，不过解释这份讲义以前呢，我想我花一点时间把上个礼拜那个讲义稍微说一下，就上个礼拜这一份讲义稍微说一下。那这个讲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每隔五百年，这个事就产生了大臣，那么就像这个纽约一样。所以4000年前的纽约就加勒底的乌尔，这是第一个图啊。那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接下来的就3500年前呢是提比斯，那在埃及。然后呢，到了2500年前是波斯大城，那是在波斯。然后翻过来呢，大家看这个2000年前的纽约是在罗马。1500天的纽约在长安，1000年前的纽约是在开封，那么500年前纽约是翡冷翠，然后最后呢就是今天的纽约。那么有一件事非常稀奇，就是说每一次你看到世界最大的城的时候，你都能发现犹太人的脚踪，都可以发现以色列人的脚踪，这两个可以说互为因果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当我们来看神在历史中行走的时候，那么你会觉得很稀奇，中国居然占了两个，就是一个是1500年前，一个是1000年前。1500年的长安是比罗马要大5倍的，那么1000年前的纽约开封，那个时候的它 GTB 就是它的这个所谓国内生产这个均值是全世界的80%，我们已经算过大概是1800多美金的样子，所以可以说是根据外国人，不是我不是指中国人，就是他们外国的专家告诉我们，在18世纪以前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就是开封，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你看见当神在整个历史中行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看见说很明显的神的手是在那里。那么加勒底乌尔当然我们知道就可以说以色列人的最开始，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他们的先祖当然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是4000年前的纽约，那么根据考古家发掘的结果，大家以为说本来很落，其实不是，其实他们加勒底乌尔可以说是就像当现在的纽约和现在的伦敦或者是巴黎一样。那么所以你看这有几个重点，亚伯拉罕的故乡，第二他最少有2000种的偶像，是2000种不是2000尊，然后他是60敬畏的创始者，一个钟头有60分，一分钟有60秒，是谁教我们的？是巴比伦教我们的。当亚伯拉罕在那里就是读书的时候，他所学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学的。然后呢怎么样分日分月分年，阴历和阳历也是加勒底乌尔的人告诉我们的。开平方根开立方根也是那个时候就有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27开立方根等于多少，你知道吗？到现在很年轻都不，因为年轻一定要用电脑，要用那个小计算才行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开平方根会立方根，而且最稀奇在哪，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说月球地球和太阳还有其他的5个行星 成为一个天体的体系，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你知道吗？感谢主，亚伯拉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神呼召他出了迦南地。然后3500年前，那提比斯就是圣经里面的挪亚门城，你拿红书里面挪亚城，这个拿红书的拿是错的啊。然后呢，它是埃及的古都。那如果是埃及的古都，摩西不是在埃及学一切的学问吗？那么弟兄姊妹，他是在哪一个城里面？那个时候的首都是哪里呢？那个首都就是什么？就是提比斯。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埃及坐尼罗河，要往上面去看一些古迹的话，说到拉索，那所谓拉索，拉索那个地方就指着提比斯来说的。所以摩西在埃及学尽一切的学问，在哪里学的？就是在3500年前的纽约最大的一个城，那个时候已经上古已经是百万的大城。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圣经所拣选的人，像摩西，他所接触的那个文明是那个时候世界最高的文明。好，我们跳过耶路撒冷，下面2500年前的约就是波斯的古都，这个 Persepolis， 这个是我们把它翻成波斯大城。半个城呢，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你看右边那个图就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说等到古列将军，这个古列将军不是古列将军，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不是毁了，亚历山大不是灭了波斯吗？就是这个铜的部分要灭银的部分，不是吗？所以等到亚历山大统一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颜色从银的就变成铜的了。所以是亚历山大放火把它全部烧掉的，那次是很彻底。我们知道有的城啊，你看见没有了，为什么？像佩特拉为什么一个地震就没有了？所以天灾可以叫一个城完全没有了。人祸，这里有个很有名的人祸，就是以亚历山大他那次进到这个城的时候，他真的就把整个的城就毁了。所以现在这个城呢，可以说躺在废里面。当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伊朗去的话，这个可以说是世界，这个什么叫这个也是世界这个文化遗迹，也是世界的景点。你去看还留下那些宫殿的建筑，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有那么高那么大。这个是波斯大城，所以这是2500年前。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古列和大利乌的皇城。你讲的古列大利乌了什么，就是他。然后呢，不要忘记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古列就发了命令，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家乡重建圣殿。那不要忘记这一带就是丹以里、以斯帖、莫迪改他们所寄居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波斯大城。然后再下来就是罗马，罗马当然大家知道那是2000年前的。那么它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大家都知道有一条河叫泰伯河，大家看到。那么雅古斯都和提比流刚好跟马槽跟十字架是相对的，因为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雅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提比流在位的时候。提比流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皇帝，他12年根本是在卡布里那个岛上来统治全世界，然后呢一天到晚醉生梦死，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皇帝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个罗马也是使徒保罗心中的地级，讲的地级，那么是指着这个说话，等于送了地级送到罗马。好，再下来，我们知道为什么1500年前长安是最大的城呢？因为罗马一直灭亡，西罗马一直灭亡，到了东罗马一直不振，一直是一蹶不振的，所以。起头的时候这个 GDP 就是 GDP， 我们知道说这个西汉跟罗马帝国差不多是旗鼓相当的，然后后来一直是维持同样的水准，但是呢很可惜的东罗马就开始衰亡了。所以到唐朝的时候，那么首都呢长安就是西安了。那么还有呢这个 它比大秦的首都罗马要大五倍，因为在唐朝的人观念里面讲到罗马就叫大秦啊，叫大秦。那么这个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然后呢，你从这个丝绸之路上面你可以看，你把汤皇和敦煌的诗篇，这个我们讲过了，我们只给大家个复习哈。还有希伯来文中的波斯商业书信，这都是发掘的古物，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这个开封犹太人已经来到中国，所以这是很，所以多案的人都相信说大概开封的犹太人他们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来了。那为什么已经来了呢？我想详细节我们不去说他了。那么这些人他们根本就是从波斯那一带过来的啊，那细节我们再说一点，要重复我们中间所说的，所以我们就是复习一下。然后一千年前纽约就是开封。那么宋代的中国的首都，当时世界首富的百万大臣，第一个是首富，第二个是百万大臣，他多到160万，这是最多。然后呢，开封犹太人的开封，为什么呢？因为开封的犹太人在这里开始发达的，他们老早已经来了，在慢慢开始发达了。所以这个独立这个族群呢，就一直维持了700年，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中国人没有逼迫他们。那么同时，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同时的西欧，这个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河的流域的犹太人，一夜之间就完全被杀光了，在同一个时候。那中国能够容纳他们。然后同时呢，欧洲是西班牙。有1500个犹太家庭，4000人也是一天之内家破人亡。所以如果你比较那个时候的开封，在比那个时候的东方，在比较那时候的西方，你看见犹太人在西方他们受尽了苦，受尽了虐待，但到了中国他们居然能，等一等你会知道他们所在的地方你做梦也不会笑，他不是把它放在很遥远的地方，或者像 ghetto 一样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不是的。所以你知道后来他们就发达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然后他们一来去，尤其在欧洲，如果你在欧洲的话，那真是一部的血泪史。但是很稀奇，在中国他们能发达而且能维持700年之久，那这个的确在历史上是个奇迹。所以因为证明说神保守他们。那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了，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凡咒诅你的必受咒。所以你看见说这是相对的，你看一面他们对以色列人好，结果以色列人对，只要他们对以色列好，神就祝福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唐朝一直到宋朝，从表面上你看这是中国的第二个地，中华第二个帝国就是唐，就是隋唐了。但是最富有的时候是什么？是宋朝。所以刚好是一个是长安，一个是开封。那么再下来的就是翡冷翠，翡冷翠就是 Florence。这个 Florence 呢，它是文艺复兴之都，那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也是资本主义的摇篮，这个我们不去说它了。但最重要，它是犹太难民的避风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15世纪的整到这些，就是西班牙犹太人被赶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后来的意大利应该是不可能有人收容他们，结果他们收容了他们。所以米萨就是斜塔那个地方，还有翡冷翠，它是有特殊的因素，因为说他们有个很富有的家庭，那么他也很会做生意啊，他们在银行界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翡冷翠后来能够起来，能成为第一大城，也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一面他们接纳了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来了对他们有个非常大的贡献，也是一样。就是我不是说过吗，上海曾经这个等到他们这个接纳他们的时候，根本是没有条件，不需要签证就可以来的，还有更不需要保证就可以来，你只要买一张床票就可以来，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上海后来变成中国最富裕最繁华的都市。那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繁华是谁建立起来，是这个犹太家族把它建起来的。 是一面你收容他，但另一面呢，他们不仅对中国有了一些的贡献，所以这是两面。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了，一面你看见这是最大的城，但另一面你看见说，为什么最大的城、最富有的城对犹太人的角度？然后现在的纽约，我想不必说，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纽约的城几乎像犹太城一样，犹太人一过什么放肆，过什么节，那么我看大家就放假了什么等等，但尤其在纽约，我想很容易感觉得到。那么犹太人的这里的犹太人多半是什么？多半就是跟那个哈屯的上海的犹太人是一样，他们都属于这个，都属于这个西班牙犹太人。然后呢，这里可以说犹太难民的发基地。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以后，那弟兄姊妹，我相信说这个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我想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给的这个信息，然后呢，我们那次呢，我们本来准备了一个准备了什么，准备了投影，就是要给大家看一看，但是讲时间就没有了。那么那天很有意思啊，我们那次讲的时候啊，我们那次讲的时候刚好这个发生问题，就是投影是摄影枪发生问题。这个摄影枪啊，只能够就是说它只能对着，就是说这个只能一个镜头，就是不能调那个远近的。所以等到录出来以后呢，这个脸就很大，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脸那么大的。所以后来呢，灵机一动，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播出来一定不好的。所以后来我想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变小一点，所以呢我就试试看，用我懂的力度，把这个镜头就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背景底下。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起来了，就是因为刚刚好我们本来要给大家看那个投影的，结果没有时间嘛，所以干脆呢我想我们就把它整个信息呢就完全配上整个的背景。所以这里面给大家看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图呢，在那篇信息里面，我们就要把它挂在上面，挂在这个挂在网上。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篇信息的话，听那篇信息的话，那不光是听信息，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镜头，比方说讲的开封就有开封的那些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比方讲到这个。唐朝讲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就大明宫的那时候的情景等等等等。所以呢，等于是如果这篇信息呢，我们等于把所有的资料，不管是动的静的，我们就从家里的沃尔一直到纽约。所以呢，我建议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说大家能够回去再温习这一篇的信息。那么我们呢，因为这两天刚刚把它做好，那么所以我们没有多久很快就把它挂在这个网上，所以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那么等到大家回复习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了，就是前两次我忘记前两三第三次那次我们讲的时候，那个整篇信息我们是完全就是不是那个大的镜头了，你看到还是小的头，那么不过呢旁边就配上一些的景，一些的解释，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有更深的印象。好，我想这个就是给大家。那么现在呢，我想我要很快的来解释一下这个给大家手中的资料。那么我们一直讲的开封的犹太人，所以我们有意思呢，就想给弟兄姊妹手里一些的资料，那么大家呢一定会有一些的帮助。那么而且将来无论传兵也好，或者你帮助别人也好，我相信呢，这个是总比投影总比这个 PowerPoint 要来的好。那么大家手里有一份的资料，所以大家如果先看到你手里这份资料，第一个你所看见是今天的开封。那今天的开封呢，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地标，最重要的地标是大相国寺，因为这是好几一千年的一个古迹。那么这里所看的开封府是假的，是现在重建的开封府，所以等于重建。然后大家看上面的清明上河图，本来不应该在上河园，不应该在这里的，但是呢它完全模仿这个清明上河图，然后里面的景色就真的建了一个清明的上河一个园子。 所以如果你到了园子里面，你看见你可以换上宋朝的衣服，那么然后你吃的可以宋朝的东西，你看的是宋朝演的东西，那么你走在里面就好像回到宋朝了。所以我们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带了几个巴西的金子，包括 Jairo 包括 Monica 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等于回到一千年以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园。但清明上河园严格说来，清明上河不是在那个地方的，不过这是今天。那么龙亭是一个景，那个龙亭是等于那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古都，就是这个皇殿这个宫殿所在的地方。不过这个龙亭这个区域呢，就是等于是清朝的时候已经都不是。那么现在大家看的铁塔是那个时候就有的，就从开封的时候就有的。所以呢大概来说呢，今天很这个开封你下面所看的景象是重建的，并不是真的当时的景象。那么真的开封已经在已经可以在今天地平面底下大概10公尺的地方。那原因就是好几次的黄河崛起，结果就把整个的宫殿就埋了，把开封不一样埋了，把这些通通埋了，所以后来等于是重建。那么大家不要急，在宋朝建都以前的开封并没有离开，当最早的时候并没有离开黄河痕迹，是后来黄河改道了以后，所以才有后来的故事。所以这个黄河崛起呢是后来什么李自成啊什么后来的故事，那以前本来开封还是离开蛮远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几次黄河崛起以后，所以开封实在说来已经跑到地底下去了。所以这是古今的开封。那么翻过来呢，那是宋代的开封。我们这里一张很好的地图，那么这一张的地图呢是这样，就是给大家看到这个开封呢一共是有这个有三部分。这个皇城呢又叫内城，然后宫城呢就是皇帝所在的地方，然后在外面呢就所谓的外城。那么大家要仔细来看啊，这个中间有一条线一直下来，这叫御街。如果今天大家到开封，就是所谓的中山路，很有名的中山路，那个就整个御街是笔直笔直的，所以皇帝出巡的时候那么一定走这一条街。那么然后呢大家看那个时候一条河叫汴河，所以开封就叫汴京。那汴河呢，你看那么汴河这样一条河，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沿汴河大街，那然后先是从城外然后进到城内，然后进这个外城，然后沿汴河大街就到了内城，然后一直往左边走，就往中走。那么快到御街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有名的夜市，就那整个的夜市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所谓的清明上河图的景是哪里的景呢？那里的景是城外，就是沿着汴河大街外面的景，然后进了城。所以你如果看清明上河第一个进城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城是外城，然后沿着一直来的，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形。那么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哈，这个就是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的古城啊，到了太阳下山都是一片漆黑，尤其唐朝的时候全部是黑的。虽然这个长安很繁荣，但是晚上都是一片漆黑的。那么从这个宋太祖以后，就是赵匡胤以后，那么他下一个命令就是开始希望就是说可以有夜市，就开放夜市。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开封以后，宋朝呢可以有许多的城都是灯火辉煌的。那么你到开封觉得一件还我们到了开封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开封呢是这么一个城，这个城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老早那时候就有很多有好几个瓦子，就是这个瓦就是这个屋檐上的瓦子。什么叫瓦子呢？瓦子其实就是个娱乐区。 那么娱乐区那个时候有唱戏的啦，说相声的啦，那么到了晚上大家要去听相声去看戏，那么这种开戏的地方一定搭个棚子，这个搭个棚子叫做勾栏，叫勾栏，所以很多人呢就到勾栏，就然后这个勾栏的旁边呢，因为你有看戏的地方，旁边一定有卖东西的，然后呢有卖药的，卖什么，有他有这个像什么宵夜吃宵的地方，有酒楼啊，茶馆呢、啊、还有饭馆呢、啊、还有很多卖上面卖杂货的，所以你就晓得说，就是这什么叫瓦子呢？瓦子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区，不过这个商业区，所以商业区是因为它跟娱乐混在一起的，大家因为要去看戏，大家因为要娱乐，所以大家一定要花钱，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就一个区一个区就围在一起了。所以你如果大家看这个上面那个瓦子，就是有 star 有新的那个，在这个整个开封有六个这样的瓦子，那么这个他们这个有最大的瓦子，一共有50个勾栏，就是50个这样的棚子可以唱戏的。所以然后你就看它是个不夜城，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是非常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热闹的。那么大家如果注意到哈，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什么地方哈？这个沿汴河大街，上面是汴河大街，在上面有牛行街、鬼子市，那么那个就是东门了，那个就是东门，是内城的东门。那么我们知道说，你内城东门再往西走没有多久，那么就是后来开封犹太人他们的会堂在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等一等我会解释的更清楚一点。但是呢，你看在宫城的右西东南方，你看见那里有三啊、四啊、五啊。三是什么？三是珠铺，卖珠子、珍珠的；四呢是药铺；五呢是金银交易所。所以开封的犹太人当做生意的多半就在这个，就在这一带做生意的。所以很自然的，然后他们在那里就可以有开封，就可以在那里很自然在那里就有，就是什么？就有了会堂。所以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被赶得很远的地方，没有的，可以说是开封很好很好的一块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金银交易所啊，什么还有六商税和商号管理啊，那个区金融区呢，可以说就是靠近这个开封，这个会可以说就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靠近这个那个区。那么然后呢，你翻过来，我们大家翻过来，翻到这边来，那这个真正的是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地图，叫做开封，北宋的开封。那么大家发现这个图是在现在的图把它盖在上面的，但是不是现在，你看出来这里没有解放路，没有的，解放路是后来解放以后才有的。所以但是你看这个地图呢，就是早期的时候，那么找了一张地图，你看见跟就是说现在的开封，就古时候的开封，宋朝的开封跟现在的开封是几乎是吻合的，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几乎是吻合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有河，你看见没有，这那么那不要忘记这个是内城，这个内城外城左下角你看见有这个大内，就是宫城，然后有内城有外城。那现在我们给大家的所看见是内城，那么犹太人呢就刚好是住在内城。那么大家想想看呢，你看看这个红的这一块是宫殿区，然后呢笔直指的是御街，然后呢你看见御街的旁边有一个叫相国寺，那相国寺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到这么多年它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一直一直下来的。那么相国寺呢也等于是个瓦寺，它虽然是个寺，因为虽然是个佛教的庙，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到了宋朝的时候啊，整个的开封尤其是相国寺就变成全国的佛教的中心，所以那里有几千个和尚在里面。但是很稀奇，他们每一个月要开放5天， 是，然后呢，就在整个的院子里面可以容纳20000人，然后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卖。你可以想象看，那些开封的犹太人，他们从经过丝绸之路所运来很多，尤其他们是棉布的，所以很多的东西呢，很自然一定是在这个相国寺那里，而不止相国寺，而是相国寺周围在那里卖。所以相国寺呢，就变成了很重要，很重要。这个表面上是个庙，但是其实呢，根本就是等于像市场一样，所以周围根本是热闹，是最繁华、最繁华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在开封起来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虽然就是整个变成了佛教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可以说最中心，等于佛教的中心，但是神很奇妙在那里，好像对于这样的环境兴起了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独一神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开封的犹太人神把它放在那里，不是完全这个没有道理的。那么讲到这个信的时候，他已经就去。